老中家私搬迁大酬宾，626-571-8338，626-571-8338。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各位洛杉矶与纽约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是西元2024年7月31号星期三，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 Rush Hour， 我是赵广瑜。我们的这个联邦法院的9名大法官啊，掌握着国家政策跟方向啊。那么目前呢，因为保守派的大法官是占多数的，因此有些案子的判决对于自由派的民主党是处于不利的一个地位。而且呢，这些大法官是终身职，只要没有人退出或者是死在任期里面的话，这9名大法官就是永远的坐下去。那么前几天呢，这拜登总统就公开呼吁说要限制大法官的任期，不应该再是终身职哦。而且呢，他还提出了他自己的一个改革计划。那么这个时候，我们都知道他是不选了，他提出这个计划，当然应该是有选举的考量。那么副总统贺锦丽如果真的有一天选上总统的话，那么他就有可能会继续的来推动这个拜登的这个想法。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要来研究一下，这个大法官的终身职到底应不应该被淘汰呢？这个掌握国家方向跟政策的大法官，这个职位可以跟总统的职位一样换来换去吗？对于国家来讲是好还是坏呢？我想今天跟大家一起来做深入的分析与讨论。好，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邀请到的是于浩，和大家来做新闻分析。 Hello， 于浩你好。
嗨，广义好，纽约洛杉矶的听众大家好。
是这个拜登总统呼吁要改革大法官的任期啊，说不应该是终身职，那么他还提出了他的一些改革的草案。那么其实啊，这个拜登总统在前几年他刚当选的时候他就已经提出来过，但是后来有其他的事情也就过去了，不了了之了。那么现在我们都知道他不选了，这个时候他突然提出来说他要改革大法官的任期，那么感觉上这一定有选举的考量。那么 我想请问你啊，因为这个目前我们的这个9位大法官保守派的居多，对于民主党来讲是比较不利的，所以民主党当然是耿耿于怀。那么我想请教你，这个政策现任总统说出来，可能这个要给这个贺锦丽副总统，他在选举的时候也会拿成当成政见来发表啊。你认为呢？这个东西抛出来以后，对于选民的认同感，你是怎么看法的？
我觉得首先啊，这个肯定是打了一个配合战，我不相信这个是他自己突然想起来就自己这么一说的，这个东西肯定是不能够由贺锦丽说的。如果大家记得的话啊，在拜登在选举之前的时候，共和党就曾经试图让他保证，或者说想把这个事情给挑明，就是你是不是要增加大法官的人数以冲淡现在共和党或者说保守派大法官人数居多的这个事实，但是他一直这个不肯说哈。那么现在我看到他这个推出的这个政策啊，这个政策显然是贺锦丽说是绝对不合适的。那么他作为一个没有连任压力的总统，还有可能提出这样的建议。但是这个建议的话，我看了一下他的内容啊，我觉得我给他扣个大帽子吧，就是首先这个绝对是策略性的，是挑动选民的一种策略。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关于这个大法官终身制哈，其实我们刚来到美国，考公民或者什么，我们都会知道这个美国大法官是唯一终身制的一个职位，这个显然是当然是不合理的。但是为什么，很多民众都接受呢？特别是像我们这种移民过来的人都接受呢？其实因为有两个基本点的保证，一个就是这些人按理说应该在政治上是跨党派的，他们不应该涉嫌政治，而作为纯粹的法院的法官，来去判断这个事情的结果。第二个呢，就是这些法官，我们相信，最起码当时我是相信这些人拥有绝对高点的这个道德水准，所以在他们的听证会的时候，你想要谁上去的话，那恨不得都是扒一层皮，就不是扒一层皮，就是扒三层皮，连你什么几十年前你可能在 学校里边可能摸过谁，可能抱过谁，可能亲过谁，这个很难，就没边没影的事情的话，都有可能挖出来，这比选总统我觉得要难多了，而且你最终要得到两党的支持，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对于大法官的终生制，因为这样的人太难找了，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一个事情。但是，这几年来吧，要我说的话，就是从这个美国的文化战开始，这种左派和右派的民众的撕裂、意见的极度分离，以及现在的一些政客的这个道德水准沦丧吧，我觉得可以用沦丧来说。这个事情也牵扯到了一些大法官的事情，那么媒体也挑出了一些大法官的问题，再加上这个最高法院连续判出的几个判例，确实是挑动了广大民众的一些不满。因为我记得我们是看到在2022年的时候，好像就有一个民调，就是说只有41%的人对于大法官的操守和他们的就大法院的这个判就是工作是感到满意的。我觉得这个让我觉得已经是非常非常低了。我觉得像大法官这样终身制的，又具有这么道德水准的人，他们的判例应该99%应该是被美国民众接受的。那显然要么就是民众出了问题，要么就是法官出了问题。如果要是民众出了问题没办法，那么只能听民众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拜登在这个时候提出这个东西是一个非常，对于他来说，或者说对于民主党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策略。
OK， 我总觉得你知道吗？只要我们都是人，你知道吗？那个价值观都在那里，什么什么超越党派啦，什么选贤与能啦，我都觉得那叫口号，你知道吗？只能说你判出来的，你是不是把那个道理讲清楚，让民众能够接受，或者是依法行政啦，你知道吗？但是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价值观，这个价值观就看你知道还是不知道，或者是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就所以我们才会有对大法官要任命的时候，他要做很多的听证会，要把你从头到尾祖宗18代都要拿出来挖一遍，才知道大概你是一个什么样情形，但是都不准。OK， 这个已经是那种何止身家调查，你知道那个基本上就是把你所有的这个背景在这个水里面洗过一遍，但是你后来你发现，哎，他判决好像也有他自己的想法嘛，也不是基于说好像你猜测的，所以不管怎么样，这九位大法官现在被我们这个拜登总统认为觉得说，你们不能够做终身职，这个死在任上，这样不行。所以拜登总统他的改革计划到底是什么？他说出来以后，到底能不能够凝聚这个选民的认同？他计划是什么呢？
我觉得这个他肯定是顺应了民意吧，因为现在最高法院的这个执行这些判例的满意程度应该算是历史最低点了吧。那他提出的东西其实非常简单哈，第一点就是你不能再终身制了，要求你是任职最多18年，当然你不想超过18年也可以。你任职18年，那你到了18年以后，那你就不能够，就是你不管你怎么样，你就不能任职了。那这样的话，法官流失会，如果日积月累的话，会流失比较快嘛？那就怎么办呢？就是总统每2年可以任命一位。那这样的话呢，就变成拼什么了呢？就拼是保守派的总统多一点，还是这个自由派的总统多一点？那么同时，对于这个，等于说最高法院在保持它所谓政治相对独立的情况下，还是有一部分和这个，等于说公职或者说总统是有关系的，还有一点呢，就是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所有的政治人物都有的，但是最高这个法院的大法官一直都没有，就是道德上的约束，比如说你要公开你的礼物所得，你要避免公开的表达政治活动，因为没办法，你身在一个，你就说我是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之一，我跟你说，就有很多人就会绝对听从你，因为他们觉得你是代表最公正的，而且是远离政治的，或者说是不会以政治考量为第一的，所以这几点上呢，我都觉得是政客里边应该接受的，虽然他们可能算不上政客。还有一点可能是比较有争议的，就是 这个刚才说的这种道德约束啊，还包括了他们的配偶。那这个是不是要包括配偶的话，对于政客来说呢，其实已经绝对不属于法律范围，应该属于道德范围了。但是这里边因为有报税啊等等的问题，而经济上呢，这还比较好说一点。可是要是政治活动的话，就很难说了。那比如说一个大法官的太太或者是先生，他是极端左派或者极端右派，他必然要参加很多活动。
嗯，
那这里边当然他不能够代表他不能代表他的另一半。可是如果你要是像这个，像 Thomas 这样大法官，他也是嘴欠，他多说了一句，他说我跟我太太什么关系？就是我们俩就是一个人。你说了这样的话以后，那等于说，你们俩心灵统一的话，那他所代表的这些活动，等于说你在你的思想方面你就是认同的。
嗯，
我不是说一个右派极端的法官，或者是一个左派极一个左派极端的人，或者一个右派极端的人会受到很多影响。关键是很多中间选民，他们相信这个大法官。那么当他们看到大法官的一些这个行为的时候，他们可能会去支持。那这样其实等于说涉及到了一些政治上的影响力。所以拜登提的这三点吧，任期，然后呢任命方式，然后这个道德约束，这三点等于说现在看起来是出的问题比较多的，好像是这个保守派的法官出的问题，被揭露出的问题比较多一点。
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这个制度哈，是从我们美国建国是1776开始建国，然后呢我们的历史也不过248年而已。然后这个大法官呢，我查了一下，是从1869年以来，就是已经实施了155年的历史制度哦。所以过去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只有总统才有这个权利任命哦。那什么样的总统你就会任命你的怎么讲，就是你理念相近的法官嘛。你不可能说你是共和党的，你看到民主党的很可爱，基本上不太可能。所以你在任命的时候说什么什么超越什么东西，我都觉得基本上他在跟总统任命的时候，他只能说他判的案件会对美国有什么样的影响来做评断而已。所以说什么超越什么，我都觉得很困难。比如说今天拜登这个如果有机会然后任命的这个大法官一定是倾向民主党的，他的价值观也是跟总统会相近的，或者是说今天共和党的总统选的人然后这个担任大法官的话，一定也是他是属于比较保守派的，要不然他跟总统绝对不会是好朋友。这个就是一个很清楚的一个例子啊。但是问题在这里啊，就是说来我们接下来请教这个于浩好不好。因为我刚才讲的说我们是一个很年轻的国家哦，这个制度也不是实施很长，100多年吧，155年的制度。我想请问你，现在这样讲出来的时候要推翻过去的这个制度，你觉得大部分的人可以接受吗？你的看法。
如果你要让我猜测的话，我觉得如果要是贺锦丽当上了总统的话，我觉得在于他的政治影响力的话，这个事情是可以开始推进的。虽然我不认为在20-30年之内这个事情会发生，这个事情需要长期的推进。对于很多听众来说可能不知道，就是说你要再加一个宪法修正案，那再高现在就多少，第28个宪法修正案了吧，您现在有27个嘛。你要再加一个宪法修正案的话，在现在的这种情况下是极其难的，需要酝酿很大的民意才可以做到。而这个现在这种你说你作为一个总统你提出来然后想在你的任期内实现，我觉得这个完全不可能的。其实最好的方式也是就是说你提出来然后要多少年以后再去实现，因为那个时候不知道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当政。而且我们就说任命一个大法官，可能当然是他要跟理念跟这个总统是相似的，或者说在就是等于说在台上的这个政党是相似的。但是别忘了，这个在听证期间如果你要是碰到了一些硬伤的话，如果另一个党派极度阻挠的话，那这个东西就这个东西很难了。而且你看像当年奥巴马其实在最后一个月的时候他也完全可以再去认证另外一个，只不过那个时候共和党说，哎，咱们就不要在大选之前去搞这一套嘛，反正你们那个希拉里肯定是要赢的嘛，等希拉里上台了你们再认证，这样国泰民安。结果好，这个民主党吃了个大亏。 所以现在这个事情就变得非常非常的敏感了。
OK， 好，来，我们节目先进行到这里啊，休息一下，因为这个大法官的终身制啊，它牵扯到了就是国家的方向跟我们的这个未来的一个走向啊，所以它是一个国家的一个基石。但是问题在这里，只要是人就会犯错，就算你是大法官。所以呢，这个九名大法官过去有一些事情啊，确实让民众觉得看了以后觉得说这啥，所以现在这个就有这样的一个呼声，认为觉得说，当然现在也是因为我们的这个现任总统拜登他在推动之下，所以也有会影响到民众的这些心情啊。但是我想我们待会我们先进广告，我们待会再回来看看这些法官都做错了哪些事情，还有就是那就算换人加人以后，只要是人就不会犯错吗？都会公正无比吗？大家都是包青天吗？可能吗？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接风主题是拜登总统说他希望要限制大法官的任期，不应该是终身制哦。那么您认为呢？你是支持还是反对呢？您认为这个掌握国家方向与政策的九名大法官能够定期更换吗？你的看法是什么呢？我们待会呢在洛杉矶6:30以后，纽约时间9:30以后会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当然总统现在说这个想法当然是要凝聚他的选民哦。也希望这个选民认为他的这个政见很有符合自己心意的话，会把选票投给他。但是因为现在这个我们的九名大法官里面有6名都是保守派的，所以现在判的很多的案子其实基本上对于民主党来讲的话真的是恨得牙痒痒的。随便举几个例子，堕胎权这个联邦最高法院把这个权力呢放回到每一个州的州法里面，让州来做决定，哇，气死了。那另外一个这个讲的最直接一点，就是最高法院呢还否决了拜登总统这个他减免学生贷款的这个计划，哇，民主党气死了，而且更是恨得牙痒痒的。所以这些判决都不利于民主党的时候，这个时候他讲出来的这个政策，选民 well 会有什么样的反应，这个就每一个人的选票操之在自己的手里啊。但是不管怎么样的话，这个我们除了这些判例以外，还有一个部分啊，就是过去这九名大法官里面有多多少少跑出来一些事情啊，让人看了以后就觉得说，哎呀，大法官你也是我们如此崇高的法官，你也不过就跟你我一样 ，OK， 都是人。来，我们接下来就请今天的来宾于浩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做个介绍吧。
好，先说这两个案子吧，就是挑动了这个老百姓的心的这两个案子啊，因为在每一个大法官在做听证的时候，基本上都会被问到堕胎的问题。其实这个堕胎的问题他们的回答呢无所谓，因为他怎么说都不会告诉你他是支持还是反对。但是有一点是很明显的，就是在问完堕胎问题之后，因为当时就是美国已经最高法院已经判了嘛，就是支持美国民众堕胎的嘛，就是有这个Roe v. Wade 这个判案了嘛。所以在除了问完堕胎之后，一个事情一定会问的，每个人都会问，就是你会不会推翻最高法院以前的判例？所有人都说不会，彻底问，包括了这个后来这个川普任命的这三个啊，这个Gorsuch， 还有这个 Kavanaugh， 还有这个 Barrett， 这三个人都是我当时我看的时候看的历历在目，特别是这个 Barrett 在被问到的时候，因为她是个女性，在被问到的时候，你就看她那个斩钉截铁的说，我不会推翻以前的案例。然后上台就推翻，这个事情呢，无关乎堕胎本身，而是关乎了这一个人是不是就是敢于在一个非常公众的场合去直接撒谎。因为我相信这三个人就是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心里是有答案的。
Well， 或者是说人的心意改变了，比如说你吃不吃辣。不吃就最后你吃了，你知道吗？你说对与错，这个就你说有没有说谎，就是我改变了性质 I change， What else？ 你知道吗？变成这样了，这你当然哈，改变这个事情，我们可以说的很轻松的改变，也可以说着像你说的，就是这就是撒谎。你为了换得你的位置，你知道怎么样去 please everyone， 所以你就讲了一个就是让大家都能够得到满意答复的答案。所以 well OK， 好，继续。
我觉得都不算是让大家得到满意答复，而这个其实是一个保证。这个其实是一个保证，就是说我不会这样做。
嗯，
但是上台就改变的话，这个我相信就是他心里想的，就是说我问达到这个位置，这个就和道德就挂在一起了。那么这个时候就挑动了一个大家都认为的，就是说这些人会信誓旦旦，就是说他们的理念，一个大法官的理念不能够随意的去更改，特别是不能够受到政治风潮的这个去更改。那么这个显现出来民众的不满显现哪了呢？其实很多人都是说拜登在中期选举，拜登是个政治老油条，虽然他的支持率很低，虽然他在选举过程中有各种各样的受到了这种并购，但是你看中期选举的时候，这个民主党还不是保住了这个参议院，而且还多了一票，这个而且所谓的这个红色浪潮也没有来到。其实这个我觉得这个助攻的其实是这个对这些大法官们，因为就在这个中期选举之前六月份的时候，他们把这个堕胎案给等于说推翻了高院以前的判例，这个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而且这种堕胎权利你一旦从联邦上已经发放给了各个这个州，然后现在你又说哦，我们说错了，我们那个联邦不管了，你们各个州去决定吧，这个民众是受不了的。所以我觉得真正就是等于说封杀了红色浪潮的是这一次关于堕胎案的这个反复。那第二次挑动民众的这个算是敏感度的地方吧，就是总统对于公务相关事件有绝对的豁免权，这个可能是普通民众都难于接受的，因为这个得责怪好莱坞，我们看过太多的这个总统不是东西的电影了，太多太多了，总统干的各种各样的坏事，如果这种情况都是跟公务有关的话，如果他有绝对豁免权的话，那这个时候同样的你必须得是在一种情况下民众可以接受的，就是说你这个总统有非常高的道德水准。我们现在看一看你这几届到这个从克林顿以后有哪个总统，可能奥巴马好一点啊，哪个总统真的是道德上面没被人扒出来过的，这个太少了。那这个时候我就说民众，当民众有了一些愤恨的时候，那就开始扒这些大法官的一些事情了。那比如说我对数字比较敏感，所以我先得说这个索特玛佑，这个是一个女性的自由派的大法官，300万稿酬啊，而且她曾经她的不是她说啊，她助理曾经说过，她绝对不会，就说稿酬我是拿了，但是你卖书卖得多，这个赚的钱跟我没关系。但是实际上我们已经看到了，人家这个 CNN 啊，还有纽约时报都扒出来了。他从这个卖书里边获得了2019年以后啊，获得了40万元的这种销售的获利，而且他去哪儿他都推销他的书，这一点上，这个在数字上就可以，直接就说到这个大法官其实是，等于说，应该说在某种程度上是没有说实话的，或者说撒谎的，但是也有人说啊，说那你看这个索特玛佑，这毕竟嘛，读书人的事啊，孔乙己说了啊，读书的是偷书都不算偷的。这个人家卖书，这个有什么了不起的？你看那个 Thomas， 这黑人大法官，二十多年，上百次的什么去跟富豪度假呀，坐人私人飞机啊、直升机去玩啊、住宿啊、举门票啊，这都是好几百万、好几百万的收入啊。这个他从来没说过，直到被媒体扒出来。你说这个是不是比索特玛佑更加糟糕？那最近还有一个受争议的人物就是 Alito，Alito 其实我们就是那次关于社交媒体的就是可以不可以去控制发表就是大家发表的言论有没有这个审查制度，那个时候的判决让我稍微有点惊讶，就是说没有按照党派分，最后是有这个保守派大法官站在了自由派这一边，等于说最后是以5-4给予了社交媒体对于发帖审查的很大的一个权限，这个按理说在现在6-3的这个比例下是很难的。但是为什么发生呢？其实是因为 Alito 这个人，他们说 Alito 这个人有点过于的这个保守的法官有点过于的强硬，最后导致有一些像 Barrett 这样的这个比较新的大法官，他也是很保守的理念，但是有点受不了他的那个 就是他的那种思想方式和说法，所以不同意他的意见，最后变成了自由派，反而在这边占到了上风。
OK，
那最后就说一下，这些老婆们可能还参加了一些政治上的一些活动，
是是是，
像这个汤姆斯的老婆，去什么这个冲击国会的时候给政要打电话呀、啊，还有阿丽特的老婆倒挂国旗啊。支持这个国会冲击案呀、啊，所以这些都可能影响到这些话题。现在大家要对他们有些意见。
对，但是重点在这里，你知道吗？现在我们的现任的总统拜登，他认为觉得说他想要改革，他觉得说他应该不能够让这些大法官的任期是可以做到永远的，不行，做个18年之类左右等等的。可是你刚才讲的这些这么多的这些事情 ，OK， 那换了人哦，换了多加两个人、三个人，然后这些人。就纯洁的不得了了吗？换了人做以后，这些事情就是刚才你讲的这些大法官曾经发生的事情，就不会再发生了吗？大家都开始就是有道德标准了吗？你的看法呢？加人以后有用吗？换人有用吗？
当然换人，当然首先换人这是一种方式，就是说你一旦出现这种道德瑕疵的话，那你可能就会受到更多的言论的这个谴责，而且到时候我就把你换下去，这是一个。不会，你看像汤马斯在高院里面待了多少年？汤马斯今年76岁，他在高院里面待了33年啊，老油条啊。Little 待了18年，我跟你说，人在一个位置上待了时间过长的话，他真的觉得我占点便宜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老子为国为民这个牺牲太多了。还有一个拜登的改革里面，别忘第三项、啊、就是道德约束，要求你公开民无所得，要求你避开政治活动。
嗯，
所以像这个汤马斯这样的能够隐藏20多年。跟那个富豪出去玩坐直升飞机，所以那他如果要是被要求的话，
嗯，
那你要是没有这样做的话，你就违反了法律，你就违反了规定，那可能直接把你干掉了。
嗯，是好，来，我们节目先进行到这里啊，进广告。我们刚才这个把好坏都告诉给听众朋友了，但是不管怎么样，因为总统虽然不选，他现在抛出来的就是说对于我们的这个制度啊，就是9名大法官的这个任期啊，终身职，他觉得说不妥。他现在希望这个选民能够支持民主党来推动，就是把这9名大法官这个制度来讲的话要改变，应该要多加一点人，或者是换人，或者就是不能够做到死。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你觉得呢？你觉得掌握国家方向跟政策的9名大法官可以随便换吗？我们节目先进行到这里，先进广告，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听听我们听众朋友的意见，你的看法是什么呢？我们的空中热线是626-585-1300， 626-585-1300。总统拜登的这个号召你觉得呢？有没有打动到你？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拜登总统呼吁要限制大法官的任期，不应该是终身职哦。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你觉得呢？这也算是民主党现在这个在竞选当中的他们的一个政见吧，或者是现在拜登总统虽然不做了，他要把这个他的政见传承给副总统贺锦丽吧。不知道听众朋友你觉得呢？你觉得这个工作是不是一定要做到死呢？你觉得这个掌握国家方向跟政策的9名大法官是不是应该要定期的更换呢？不知道听众朋友您有什么样的意见啊？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是于浩和听众朋友们来做政策的说明啊，9名大法官现在你还要听到什么工作可以做到死的吗？好像就是我们美国的9名这个联邦法院的最高大法院的大法官哦。不更换他有他的道理，但是更换他也有道理。所以我想请教听众朋友，现在总统推出来这个政策，当然他不选了，他要传承给这个贺锦丽。你觉得呢？这个政策有没有吸引到你？还是你觉得说这个就是为自己铺路？来，我们听听看听众朋友的意见。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喂，
我赞同。
你赞同？赞同就说不能够做终身职事吗？
对，
因为
因为这皇帝才是终身制嘛，美国早就废除了这个皇帝制度，那还培养九个皇帝干什么了？
Well， 他是掌握国家方向跟政策啊，你知道，就定义什么有什么案件啦，像说总统发那个免费学费的学生贷款，就被这个联邦法院最高法院给推翻了。他说不行，你不能干这事。然后堕胎权，他觉得说哦，让每一个州自己来做决定，这都是其实对民主党不利的。你觉得呢？
我觉得他就是共和党那六个大法官是共和党嘛？
哦 ，OK，
他的党派的组织了，最高大法官是决定国家命运，不是决定党派的命运嘛，对不对？
嗯 ，OK。
那么把党派的观点来凌驾于国家之上呢？
Okay.
所以说这个什么什么什么终身制，纯粹就是荒谬的，把这九个人搞成神一样的东西。
OK， 好，我跟你讲哈，联邦最高法院的九位大法官，我告诉你，今天要是有卫生纸的事情，要一路打 ，OK， 就是从地方法院打到联邦最高法院，不是不可能。我跟你讲，管我们的国家方向，国家方向是一个很迷糊的象征，你知道吗？国家方向，卫生纸也可以是，只要你有种 ，OK， 可以把这个案子打到联邦最高法院，不有钱有闲，有你的意志，我跟你讲，就是可以，好不好？谢谢你，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意见，好不好？感谢你哦。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喂。
我这绝对赞成的，这个大法官终身制这绝对不合理，因为你已经是委任的了，这个大法官你还要终身制？
委任是什么？委任是什么意思啊？
你大法官已经是任命的嘛，总统任命的嘛，你还要终身制？你符合美国的自由民主精神吗？这个违背美国的自由精神，对吧？绝对是不合理的。因为再像总统都有任期期限，为什么大法官没有？还有你大法官做错了一个决定，谁他向谁来负责？而谁来能够制衡他们？没有人能够制衡他们，总统都有两院能制衡他们，他来制衡总统，但是大法官没有人制衡你。
Okay.
你这样行，你不可是独裁吗
？OK， 好好，你的意思是说，我觉得独裁倒是不可能啦，你知道吗？因为它里面就是有政治色彩不一样的，它不可能独裁。独裁的就是全部同一政党，那就叫独裁，这个里面绝对不可能。但是问题是，你的意思就是说，万一做错了，国家的方向谁来负责？好，听见了，来，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想法好不好？谢谢你哦。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喂。
哎，广宇，
你好，你好。
好。
哎，我是不大赞同说九个大法官有时间的任期，因为他本身这九个法官都是就是说，宪法方面啊，或者是就在法院方面工作了很久的，才能通过国会的那个任命。
对对对，
对吧？虽然是总统提名的，但是要经过国会的任命，
是，
所以这期间就已经避免了说一党独大的那种，就是说任命
不可能，
对吧？
对，不可能，
对，是不可能。所以他这种东西就是说，如果把它变成有时间的任命性，那比如说有一个案件，他打到这个时候，那刚好这个大法官，哎，任命到期了，那你是不是又得花时间去任命另外一个大法官？这期间那所有案件本来那个最高法院这种案件都已经积了很多了，
对，
你再这样，对，你会造成案件更多的就积攒在那里。
嗯，
然后就是说还有一个就是说，这种职业是就是说还是倾向于就终身制，因为比较了解所有的案件啊，或者说对于宪法的视线啊，它、
okay.
有一个那个在这里。但是就像前面那个听众讲的，有一党独大的可能，这是不可能的。它里面包括有温和派，有保守派，
okay.
也有那个激进派。所以这种东西，九个基数已经，就是说本身很多案件在他们九个当中要讨论很久才能去决定一个
东西。对对对 ，OK。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还是一样有传承的问题，一党独大或者是独裁政府，在美国基本上不可能。再讲一个，你知道吗？我考公民的时候，里面就是曾经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有哪些权利？当然我们有集会权，有投票权，里面还有一个就持枪权。持枪权为什么？美国持枪权里面有一个最重要原因，就是要推翻集权政府，这是美国 赋予的潜力，每一个人都很神圣。我考公民就有考到这一题，哇！讲到考公民，那是好多久多久以前的事情啊？谢谢你的分享，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意见好不好？谢谢你哦。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哎，没接起来。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喂。
我坚决支持，为什么呢？
支持
大法官终身制，
嗯嗯。
如果他超过85甚至90了，脑子都糊涂了，你还让他做决断吗？
嗯，
再有说怎么说这个不会说一党独大，现在保守派的法官就比那个自由派的多好几倍出来，
没有
很多事情他们做决定了，这不是胡说八道吗？
没有好几倍啊，6-3啦。
6-3还不行啊，应该4-4嘛。
OK，
对不对？你6-3的话，那民主党如果提出来的事儿全都给否认了，
okay.
那不用说呀，对不对啊？
Okay. 来，你听我说哈，为什么是9个？就是不能够变4-4，你知道吗？还有另外一个，选上就是你获得政权的人，然后刚好这个。联邦法院最高这个大法院的大法官他要退休或者是刚好离世了，这个时候总统才有机会然后任命一个人。如果不知道你如果没有取得政权，你想要改变国家方向，我跟你讲基本上两个字叫做梦，你知道吗？所以胜选是唯一条件，而且还要等到就是大法官有缺出来的名额才有这个，所以他的那个挑战非常难。好，谢谢你，但是你还是认为觉得说终身职就是有人要干到90岁然后来决定国家方向，你觉得这不是扯淡吗？好，听见了，谢谢你，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想法好不好？谢谢齁。来，你好，你在线上久等了，喂。
广瑜啊，
嘿，
你好。
好，
我反对那个拜登提出的这个关于大法官那个
任期，
他的那种建议
，OK，
因为美国是三权分立，
嗯，
大法官这个就是立法权的一个重要的支柱，
嗯，
就像一个凳子是三角的凳子，最不容易倒，
嗯，
而且大法官的任命每一次都有非常严格的国会听证，
对。
对他们有很多的监督批评，甚至有很多相当于考察一样的。
对，
当上大法官也是法律界的这个可以说是终身荣誉了。
是，
所以我反对。但是他拜登提出来其中有两点是值得民间可以参考的，一个是年龄，
嗯，
不是太大了会有一些认知啊或者说智力上的退化。第二个，他有一些道德要求、道德标准，但是所有的道德标准都不能只限制于法官系统、国会议员、总统、副总统都应该，所谓公职人员都应该有一套严格的道德标准要求，
okay,
不能单独指法官。
OK，
所以我对他的这个建议。
好，
大部分是反对的。
OK， 好，听见了。所以你认为，这个应该是终身职，你是不赞成总统现在这个建议，你觉得说有问题，但是部分的条件你是同意的。好，谢谢你齁。来，你好，你在线上啦 ，Hello， 喂。
这个终身制这个东西呢，我是有点看法的。
嗯。
有没有限期，这个倒不重要。
嗯。
重要的是。大法官他应该有个退休年龄，比如说80岁啊，已经要退休了。
没有，
就总统来说也是80岁以后你就不可以选总统了，因为你那个年龄这么大了，你坐在这么重要的位置上面，你法官这个工作是很繁重的，因为他要考虑一个问题的话，他要用很多的思考，对不对？脑力的劳动，你都就是说，人到80岁以后就返老还童了，那个思想变成小孩子了。
没有啦，
所以就是说应该是有一个退休年龄啊，
okay.
让他这个。
那就还是一样，跟我们总统现在讲的一样啊，就是不应该是终身职啊，他不要终身职，那就是有任期的年纪嘛，对不对？但是我说实话，你要去做这个被选上大法官， 基本上年纪都不是很轻了 ，OK？ 因为他要在这个法界，他应该要做到一定的程度，成为法官，然后才能够被推荐到大法官的这个位置，所以应该都要五六十岁吧。然后五六十岁，这个再做下去的话，那这个任期，你如果要说，八十岁是年纪的这个考虑，我要这个就我要问所有的民众了，好不好？谢谢你哈。来，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想法。Hello， 你好，你在线上，你觉得呢？终身职大法官，嘿。
对，我觉得对。这个应该是终身职，否则他就会为他自己的利益退休啊什么来这个决定他的判决的方向。所以这个东西啊，要中立的话，就要给他们有饭碗一直吃。现在的问题是 Thomas 搞砸了，他自己不守规矩，所以就把他想办法把他赶走就完了。
喂，现在我讲的是总统，我不是在讲 Thomas。 总统说他觉得说不应该是终身职，而且要定期的更换，你觉得呢？
他就是因为 Thomas 关系，所以现在想改吗？
我觉得不是，我觉得是所有的判决对总统不利，比如说堕胎权，比如说减免学生贷款的这个事情，在打到联邦最高法院，全部都否决掉啊！这个是对民主党来讲的话，民主党是这个心里面恨得牙痒痒的。我现在就问你，请问一下，总统现在讲的这些事情，你同意还是不同意？
我不同意。
Okay.
我觉得老规矩很好，就是 Thomas 搞砸了。
OK， 没关系，这是你的观点哈，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老东西还是好的。OK， 可以，有些人喜欢老东西，没有错啊，你知道吗？我说句实话，这个能不能够打动选民的心啊？每一个人心里一把尺，好不好？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喂，
喂，你好，
hey.
我支持终身制。
OK， 因为。
因为这个拜登本身的这个行为就证明了这个终身制对总统的权力的一个制约。
哦，
他觉得自己的政策不好了，这个大法官总反对，他就想出这么一个方法。那如果真是这个成功了，那任何一个总统觉得自己的这个权力被法官限制了，他就换一个合自己意的。这个法官终身制本身的一个初衷就是，不想让这个法官的意志跟这个总统的意志来这个拧成一股力 ，right？
嗯，yes。
所以你这个最后这个把这个法官弄成一个有任期制的，然后政策跟总统或者跟党派不合了，我就换一个。那最后这等于是实际上就把总统的权力变大了。
啊，
这样对三权分立，我觉得不是这个有违这个三权分立的立国的本质。
嗯，好，哇，讲得很好。
而且这个大法官也可以被弹劾吧？他如果有什么行为不检点什么的，
是
虽然很困难，但是也可以被弹劾。
是。
所以也不是非得要通过这个限制任期啊什么的来说是只有唯一这种途径才能控制。
嗯，
还有一个我想说的是，就是这个，你看看我给忘了想说什么了。
好，没关系，我下次记住一下，我把机会让给另外一个朋友，好不好？谢谢你哈，谢谢你的分享。来，你好，你在线上了 ，Hello， 请讲。喂，
谢谢主持人给我机会。我觉得大法官不能有终身制，因为你从老拜登你就看到人到八七老八十了，连人都认不清，哪还能坚持道义原则呀？
你为什么老是说拜登总统人都认不清？哪有啦？
对，当然了，把泽连斯基说介绍这乌克兰总统啊说成普京，
哦，
完了美国国防部长说那黑人。他连自己天天见的国防部长都认不出来
啊！
情何以堪哦！
好好好，我们讲大法官，我问错了，大法官终身职，然后怎样？继续，
必须得七十岁就退休，或者每年做智商测验，在你精力体力还能跑400米，你在有一定体力之下，您还做，要不然您这不是。这浪费纳税人的钱嘛，对不对？
Okay， 好，谢谢。哇，我都不知道65岁是不是每天都可以跑400米？你这又不是杂技团 ，OK？ 人家卖的是脑力，不是体力，行吗？好吧，感谢你。来，我先进广告，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针对于这个大法官任期的这个问题，要和大家来做深入的分析与讨论。当然，这也是因为我们现任的总统提出来，所以呢，想要这个将他的这个理念呢传播给所有的这个选民，看看选民有没有受到这个影响，认为觉得说这个想法是不是符合每一个选民的心愿呢？好，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于浩和大家来做新闻分析哦。我们虽然讲到大法官哦，大法官，我要强调一下啊。他不是刀枪不入哦，他一样可以弹劾哦。讲到那个 Thomas， 基本上是道德方面的事情，不是法律上面的问题哦。法律上面的问题是什么？就是你杀人放火、强奸，或者是偷什么东西，或者做什么，那违法的事情，大法官一个只要有做，一个都跑不了。但是道德方面的事情，就是说，哦，我跟我的朋友他招待我出去吃喝玩乐，你说你是个法官，你这样做当然不违法，但是你知道吗？看起来就觉得有点难看。好，来，我们最后的时间，我们要请这个于浩和大家来做一个总结，你有40秒的时间，谢谢你。
好，总结一下吧。尽管拜登所谓的这次高院改革被嘲笑为 Mission Impossible 啊，但是正如电影 Mission Impossible 一样啊，最后这些 Mission 还是最终变成了 Possible， 当然时间上就很难说了。不过让我担忧的啊，是他的这个时机和动机。时机看上去呢是维护民主，但动机上我相信绝对有政治因素。你可以说他是想用这种什么魔法打败魔法，但实际上我并不喜欢他这样做，因为我更喜欢像 Ginsburg 大法官的这种做法。我认为 Ginsburg 是真正的这个民主的信仰者和这个脱离政治操弄的这样的法官。我记得当年奥巴马很婉转的跟Ginsburg 说，你是不可以退休，这样的话呢，在我任期内呢，我可以任命一个自由派的法官，这样呢就保持这个自由派法官在高院的比例，这个 Ginsburg 就拒绝了。所以我觉得啊，如果真的你要是像 Ginsburg 这样大法官真正有信仰的话，你不会因为民主进程中的暂时的停滞和倒退感到恐惧的。
嗯 ，OK， 好，我们到时候再看看这个事情未来的发展到底成还是不成。我觉得推动起来相当困难。Anyway， 好，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非常谢谢于浩带来新闻分析，感谢你喽，谢谢。
好，谢谢。谢谢广瑜，谢谢纽约和洛杉矶的听众。
好，节目时间进行到这里，感谢听众朋友们晚上的收听，还有您的参与。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晚安，拜拜。